嗨，大家好，我是 Ian。那目前是 Visual Studio and Department Technology 的 MVP。那在本期的课程内容里面，将为各位来介绍有关于 JavaScript 在开发上的一些议题上的一个探讨。首先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 JavaScript 大概是一个基于这个 prototype based 的语言。那它本身在结构上跟撰写的开发规范上，比较不如像 C# 这样的一个语言，有太多的这个规范，所以基本上它在撰写上是比较松散，而比较没有结构性的。那它本身是一个直立式的语言，一开始的发展是基于这个 Web，在这个网页上的一个动物件的一个处理上面而发展而来的，这可能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个 JavaScript。但是随着这个浏览器的一个发展，比如像是 Chrome 啊、Firefox 以及其他众多家的浏览器的一个发展，以及 HTML 的一个成熟，所以在 JavaScript 本身这个语言来讲的话，就目前的一个调查，其实是受到许多程式开发人员的一个喜好，所以在各项的一个程式语言的调查排行榜上面，JavaScript 变成是一个非常炙手可热的一个新宠儿哈。但是在开发上，我们刚才提到 JavaScript 本身可能会有一些存在的一些 issue 存，比如说它可能是基于 prototype based 的一个开发方式，所以它比较欠缺于像是这个 class based 跟 OOP 这样的一个开发概念。那当你在开发大型的这个应用系统上来讲的话，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网页页面程式码的一个混乱，以及如果你面对比较低效能的这个处理环境的话，可能在效能上也会引发一些问题。因此，在这几年会有非常多的这个 JavaScript 的套件衍生而来，比如像 TypeScript、jQuery、Angular.js，这些套件不外乎就是要协助开发人员来解决我们刚刚所上述的这一些问题。那随着 JavaScript 的发展，其实我们刚刚所提到比较所为人知的，大概就是关于前端网页上的一个处理。那其实 JavaScript 发展到现在，除了可以开发网页之外，我们可以用它来写这个 mobile app，比如说我搭配 Cordova，或者是说我可以直接用 JavaScript 来撰写这个 Windows Phone 的 app，甚至于我可以在 server side 的部分，透过 Node.js 来撰写这个 server side 的一个应用，这个是比较新型的在 JavaScript 上的应用，所以整个 JavaScript 已经从前端的发展进阶到整个后端，甚至于到 mobile。所以有人会说 JavaScript 几乎是无所不能的，但是事实上我们会面临到一些问题。刚刚有提到 JavaScript 本身必须依赖在这个 browser 上面做一些资讯运算的一个动作，所以它有一些新的 API 必须依赖这个浏览器是否有实作，才取决于说它有没有实作。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面临到说，假设我 client 端客户端的这个 browser 不够新的话，那么你可能撰写出来的这些新的 JavaScript 的这些 API 的这个语法，可能是不会有办法去执行的。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使用者永远将它的环境更新到最新，也就是说，我们没办法要求它配合我们的一个开发的一个脚步，将它的环境执行到最新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必须会面临到的一个挑战。那当面临到这些挑战之后，我们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来处理这一类的问题呢？首先对于新功能的一个 implement 方式，我们建议大家你可能可以采取这种比较渐进式的一个调整，不要一下子将所有的新功能全部把它 implement 上去。那你也不要为了因为有比较新的 framework 出来，那你就觉得想要跟上流行，就一整个就将这个新的 framework 套用到你的现行的运作上的一个应用系统上面去。比方来说，当你开发好一个新功能，可是客户端的 browser 的环境过于太老旧，而造成你的功能没办法执行的时候，这时候可能会变成是，当使用者在打开这个页面的时候，你的 JavaScript 会产生错误，这样给中断的一个情况。那这样的一个使用者的体验并不太理想，也就是说，你给了使用者是不能用的功能。 那这个比你不给它这个功能可能还要糟糕。好，那我们刚才提到什么叫所谓的渐进式的一个调整，比方说我在开发一个新的功能，或者说我想要采用一个新的功能进来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可以适时的去判断说，目前客户端的使用者环境，是不是可以允许这一段程式码的运作，或者是说有没有支援这样的一个 API，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要做就是让它维持原来的运作方式，而不要因为新的功能导入上去之后发生了错误。好，这是我们可能可以采取的一个手段。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可以透过套件的方式去判断说，我目前在这个执行的环境上是不是有提供 local storage 的这样的一个 support 方式，如果有的话，那么我再做相对应的处理，那如果没有，我可能维持原本的方式，这样你可以做到说，我在客户端的环境，也许旧的客户旧的环境它仍然可以运作，那客户端的环境如果比较新的话，那它就可以享有我们所新 implement 进来的这些新功能的一个改善。 OK， 好，那这也是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可以去监测说，我目前是不是有支援这个 quest old 这样的一个 method， 如果有的话，那我可以有撰写不同的一个这个程式码来实现我们的一个新功能。好，那这是一种策略。那这种策略它可能会造成你在开发上的 loading 会比较重，因为你必须要去判断非常多的东西。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采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就是这个 polyfilling 方式。那这个概念是说，为了要解决我这个跨浏览器不支援新的 API 的一个问题，而让这个开发人员能够专注于在新技术上的开发而不在于说他必须要花很多的心力去解决跨这个旧的浏览器这样为了要相容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这个概念是什么比方说我们直接举个例子来看以这个 JSON 来说可能早期的浏览器并不支援 JSON 的格式，也不支援 JSON 这样资料的一个处理。好，所以如果为了我们要去符合这个旧浏览器的使用者，考量到旧浏览器使用者的这个使用的一个方式的话呢，那么也许可以使用 JSON2.js 这样的一个套件进来。那它的概念是这样，就是说它在底层，当我们呼叫 JSON.parse 这样的一个方法的时候它会去侦测说你目前的一个环境里面有没有 JSON.parse 这样的一个功能可不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不行的话呢，那么它就去伪装一个 JSON.parse 的一个处理方式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开发人员他在撰写程式上面来讲话他可以采用同样的一个处理手法，也就是说我就直接可以写 JSON.parse， 但是我不用去理会说如果当浏览器不支援的时候该怎么办这个部分就交给这个插件这个套件去帮你做一点处理。好，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也会节省开发人员的一个开发loading 跟他的时间。好，那基于这样的概念呢，在网络上也有这样的一个 CDN 的一个服务，也就是说我可以透过 CDN 的方式插入一段专门在帮我们做这个 polyfill 这样的一个套件那我只要想要用新的 API 的时候那我可以就写相同的语法但是它是可以符合新的浏览器，也可以符合旧的浏览器。 OK， 这是我们可以采取的一些对策。那在今年中针对 JavaScript 来讲，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大的更新的一个消息，就是说 ES6 的到来那我们刚好提到，因为 JavaScript 的发展它不只可以写前端也可以写后端，也可以写 mobile， 所以它在应用上会越来越广泛。所以在开发大型的应用系统来讲的话，目前就有的 JavaScript 会遇到一些语法上或者说程式码它在维护上的一些困境。好，那 ES6 的到来呢，可以协助开发人员在针对大型的这个应用系统上去解决这一些问题。比方说在自创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透过 template 的方式来撰写那会让你的程式码的可读性会更好，更容易去维护。好，那另外就是像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匿名函数的部分， 在匿名函数的部分，它也提供一个比较简洁的一个写法。那这样的一个简洁的写法的语法，它会让你整个程式码的可读性会更好，它的可维护性会比较强一点。那另外比如说变数的方式，变数的一个周期，以前我们可能都是宣告一个 var 的一个全域变数，那在 ES6 里面也提供了 let。那 let 部分基本上它的这个变数的生命周期就是在于你这一个区块里面，超过的一个区块范围之外，这个变数就已经不存在。那这个都是一般我们在比如像 C# 的这些语言会比较熟知的一个开发的技巧。那么在 JavaScript 以往比较欠缺这一块，那么在 ES6 的到来之后，在这一块提升了蛮多，那也有助于我们开发比较更大型以及更复杂的一个应用。另外比如说像是非同步这个 promise 的部分，那以我们透过 promise 非同步呼叫呢，我们必须写非常多的这个 callback 的一个function。那因为你写了很多的 callback function， 所以会造成你的程式码非常的庞大，而且不容易去阅读，甚至于在出错上会比较麻烦。那在 ES6 里面呢，它提供了这个 promise 点 land 这样的一个方法语法 ，OK，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promise 点 land 这样串接多个这个非同步的一个呼叫的应用，那你的程式码看起来会可读性会比较好哈。那我刚刚提过，因为 JavaScript 它是基于这个 floating time base 的这样的一个语言，所以基本上它在撰写风格上会不利于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利用 C# 像是 class 这样的一个宣告啦，或者是说这样方法的一个比如说类别 OOP 的这样的一个封装跟继承这样的一个开发模式。那么在 ES6 呢，它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语法，可以让我们比较方便的去定义做所谓面向 OOP 这样的一个开发概念。那这基本上我们在撰写上会比较容易去维护，那在可读性上也会比较强 ，OK。那这是几个 ES6 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善跟它的一个 implement 的一个功能哈。那我刚才提到JavaScript 基本上必须取决在浏览器的实作哦。那虽然 ES6 的规范已经出来不过在各家的浏览器的实作上仍然没有办法达到100%，就目前的现况来看。那根据调查以目前统计上来看，微软新一代的这个 Edge 的浏览器在 ES6 的资源程度上已经达到了80%以上的一个符合程度，所以这个部分在这个 Edge 浏览器上，在处理 ES6 的这些语法上来讲，应该是比较不会有问题的。好，那 Edge 基本上它的这个 JavaScript 的 engine 这个 Chakra 的部分呢，在12月份微软这个地方也将它 open 了，也走向这个 open source， 所以这相关的这个资料都可以直接上这个 GitHub 上面，应该都可以找得到。Okay。 那假设说你想要知道说你目前所执行的这个环境里面，针对 ES6 本身的一个资源程度，以及说我可能要做一些语法上的一些相容性上的一些容错的机制的话，那么你可以透过 rs.js 这一个套件来帮你侦测说我在 ES6 上面有哪些功能在目前的这个 user 端的 browser 上面已经是可以使用的。那目前实测一下，比如说我将这一段插件放到一个 HTML 的一个网页里面，那我们同时间用 IE11 以及 Edge 来看，你会发现在 IE11 上面会有蛮多的东西目前都是 return false， 也就是说基本上是不支援的。可是在 Edge 上面来讲的话呢，已经有相当高程度上的一个支援。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你可以在你的JavaScript 程式码逻辑里面去做一些判断，来做一些容错的机制。好，那即使假设说你的应用系统里面目前还没有办法全部导入这个全部改写成这个 ES6 的这个 JavaScript 的一个 语法的话呢，那么基本上我们也可以透过微软所推出的这个 TypeScript。那 TypeScript 基本上，它也是为了要去改善像 JavaScript 没办法像，我们比较 OOP 这样的一个撰写概念，的一个开发风格。那透过 TypeScript， 我们可很容易透过这样的一个开发风格，让我们的 JavaScript 在大型的专案上，在更复杂的专案上，在撰写上可读性会更好。那它在专案上的维护也会来得更强。OK。好，那我们来回顾一下本集的一些内容。我们谈到，JavaScript 基本上已经不再局限于前端，基本上它已经从前端跨到后端，甚至也跨到 mobile。但是在整个开发上，虽然它非常的火热，但是我们在现实上必须要考量到浏览器相容的一个情况。那这些情况我们可以采取像polling failing 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好，那接下来就是必须要迎接这个 ES6 的一个到来。那 ES6 在 JavaScript 的这个更新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更新。那它不仅支援的像是我们在语法上的一些调整，比如变数上面的一些调整，更重大的是说它可以让我们以 OOP 的这种撰写风格能够来开发比较更处理比较大型跟复杂的一个应用系统的一个撰写。那新一代的微软的 Edge 的浏览器，针对这个 JavaScript 的这个 ES6 的规格的一个功能的一个资源程度也非常的算是非常的完整，已经达到80%以上。OK，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使用微软所推出的这个 TypeScript 来帮助我们在撰写 JavaScript 的应用程式来讲话，程式码的可读性更好，那可维护性也更加，在撰写上也比较贴近 OOP 这样的一个撰写风格。那以上是我们在本集有关于探讨 JavaScript 在开发上议题的一些内容。好，谢谢大家。